弟兄姐妹们平安，大家感恩节过得愉快吗？感谢主啊！我每次都认为感恩节过后那个礼拜天是我们真正感恩的时间，因为感恩节前面那个礼拜天我讲什么大概大家都听不太见，一直在想说我的火鸡准备好了没有，我的火腿买了没有，我的南瓜派有没有拿出冰箱，大概都在想这个感恩节要吃什么。但是感恩节过后这个礼拜天，我说大家能够心情平静下来，尘埃落定，该吃的都吃了，我们现在再来思想我们感恩节感了感谢了谁？感谢了什么？今年感恩节，拜这个COVID 新冠肺炎所赐，是我所有感恩节里面吃的最少、想的最多的一个感恩节。平时的感恩节是这家吃完吃那家，吃到这个头脑都晕晕的，什么都来不及想。但是今年的感恩节，我想很多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是在线上过的。我们在线上庆祝感恩节，大家坐在一起，用眼睛吃了两个多小时，然后晚上我就把剩下的都吃了。我们虽然这个新冠不能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我说这个新冠挡不住人感恩的心。这个感恩节，我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真是用他们的行动在感恩，我真是看到、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用他们的香膏在涂抹耶稣，真是为此来献上感恩。那今天我们要在一起来思想，我们在感恩些什么？我们在这个感恩的时候，我们诉说的。我们感恩神为我们所行的神迹奇事，或者救我们出我们的患难之中，我们所感恩的这些，是不是神要我们帮助我们得到的？神帮助我们得到这些，为的是一个什么目的？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诗篇107篇，我们来思想神的慈爱。刚刚我们读经40多节的圣经，我想刚刚大家读了这一句，大家记不记得是在哪里？最后嘛，这是最后一句，这是最后一句。这个诗人讲到了这个人生遇到的各种问题，在最后一句他说什么？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这是诗人最后讲过了我们人生所遇到的问题，我们所经历的神的神迹奇事过后，他说我们要怎么样？他说凡有智慧的，我们今天来想什么叫有智慧的。然后在这些事上，在哪些事上？我们刚刚在这个读的这一篇诗篇里面，诗人讲到了四种我们人生常见的事情，他说在这个世上我们要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我想这个对很多人来说好像没有觉得说神的慈爱要去思想，我们觉得神的慈爱就是环绕我们周围，神的慈爱就是无论我们做什么他就满满的倒在我们身上，逃也逃不掉，避也避不开，这就是神的慈爱，有什么好想的呢？但是今天诗人告诉我们说要去思想神的慈爱。我不知道你在感恩的时候有没有去思想，去思想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听多了，或者查经查多了，闭着眼睛就是我们感谢神的慈爱，其实没有去想神的慈爱是什么。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就按照我们平时的表面的现象来看，我们有时候看不出神的慈爱。我告诉你，我昨天礼拜六中午我跟我老公出去走走路，因为昨天天气太好了，我一边走路就一边在想，神啊， 这个天气你放在礼拜四多好，我们礼拜四教会有一些单身的姐妹，我们想在一起 barbecue 又不是要做坏事，我们来一起来感恩你，就想要一个像昨天一样的天气，又有太阳又没有风，那个天气不 barbecue 都浪费了。但是我就在想说，礼拜四那一天我们是乌云满天狂风满地，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外面聚会，但是礼拜六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这么好一个天气，我们也来不及计划任何的活动。所以我就在想说，神啊，你这个慈爱是怎么爱的，怎么爱到我有点感觉不出来了？为什么我们想要的一个好的天气你就非要耽误两天才给我们呢？我想我们在人生很多事上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疑问，神啊，如果你是慈爱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在病痛中？神，你是慈爱的，为什么在这个感恩的节日这么多人排几个小时的队就是为了领一点食物？神啊，你是慈爱的，为什么让一些亲人离开我们？有些时候你在感恩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思想，神，你到底是在怎么爱？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慈爱，因为只有你能够思想神的慈爱，你明白神的慈爱，你那个感恩才有力量。要不然我们嘴上感恩感恩，感谢神感谢神，然后一转身就靠自己，什么都感不感谢神都对你生命没有影响。神说你要去思想过后，你明白过后，这样的慈爱会改变你的生命。首先我们看说谁是有智慧的人，他这里特别讲到要有智慧的人在这些事上。我们看说圣经里面讲说什么是有智慧的人，我们平常在这个生活中，我们觉得有智慧的人就是那些学位高的人啊，这个 master 就比这个 bachelor 有智慧， PhD 就比这个 master 有智慧，我们觉得学位越高就越有智慧。其实圣经里面从来不是这样讲的，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呀，我受的这个教育不够，所以我不能懂圣经。圣经从来没有 pre-request 大家先要拿个 PhD 才开始读圣经。神给我们的智慧不像我们人所想象的，神说这个智慧从哪里开始？箴言第九篇讲到说什么？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在圣经中这个智慧跟这个知识没有太大的关系，跟学位更是没有关系。在圣经里面，这个 智慧既不是像我们人所说的聪明，这里我们这个翻译有把它翻译成这个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如果你去看原文，或者你就是去看这个看这个古老一点的英文版，它其实不是这样，它的原文是说智慧是敬畏耶和华和认识至圣者的人，它是这样翻的，它其实里面没有聪明这个字，因为这智慧跟聪明不一样，聪明是天生的，有的人生下来脑子就反应比较快，就是我们说的聪明，有的人生下来就比较谨慎，我们觉得不聪明，其实它是不同方向的聪明。那我们人说的这个聪明跟智慧不一样，智慧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与聪明无关，与知识无关，它是只有什么？与神有关。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这个 智慧这个词从来的定义就是借着与永生神相遇而性情得以改。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智慧第一个是我们认识了神，第二个是这个神的话可以改变我。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认识了神，知道了很多圣经知识，而这个知识没有改变我，对不起，你还是没智慧，你有很多 data， 就有很多资料在你里面，就像一个电脑一样，电脑你把它储存再多的圣经知识在里面，它也没办法变得有智慧，因为这个知识没有改变它。所以在我们这里看到的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是可以被是按照神的话语在改变自己，在用神的话语去生活，按照神所说的去做这个我们生命中所当做的事，可以活出神创造时给我们生命的目的。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去认识神的。我们讲的，我们以前也提过，因为人是被造之物，一个被造之物很难去认识一个创造者，对不对？你想一想，在生活中都是这样，造汽车的这个汽车没办法认识它的创造者，对不对？造房子的这个房子没办法认识它的创造者，因为被造之物它在这个低一等的环境中。那你想一想，就像你去思想一下，靠你自己的能力去理解神，就有点像那个狗在理解主人一样，他每天都在想，这个主人早上起来拎着包出去，不知道去干什么，转了一圈又回来，然后呢，我们每天就在一起吃吃喝喝，好像他跟我也差不多，他睡床我睡地，我们其他没有什么其他的区别。这就是低一等对高一等，我们只能看到非常表面的现象，我们无法，这个低等的动物它没有办法理解人在思想什么。那今天同样的，当我们去按照我们的性情去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看来看去也觉得说，神做事基本上还没我高明，他怎么做事做成这个样子呢？你说天气稍微调一调，这个错过两天，不是我们就感恩节大家一起快乐吗？他为什么连这两天的时间都不愿意调呢？我们会用我们的思想去想神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肤浅、非常肤浅的认识。你知道，小孩子当他们很小的时候，他们就想做大人，对不对？每天穿我们的大人的鞋啊，穿我们大人的衣服啊，他们觉得做大人很开心。我记得我儿子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开始第一份工作的时候，工作了大概两三个星期，跟我们打电话，第一句话就说什么？他说Adulting is very hard. 他是 Adulting 什么意思？就成为这个成人，因为他走出学校了，他在工作岗位了，大家不再把他当成小孩看了，把他当成一个成人看了。他跟我讲说，太难了，他情愿做小孩，所以 Adulting is very hard. 那我就跟他回答了一句说，我跟他说Parenting is even harder. 所以我们都知道，做成人难，当你要为他人负责的时候，做这个父母的时候，那比那个难的难得多。但是小孩子他不能理解，当他还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理解这件事情。所以唯有我告诉他这个 adulting 啊 parenting 是什么样子，他如果相信我，他就知道了，但是他不相信我，就只有他自己去经历了。所以当我们去思想神的时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地位。所以不要想等到你自己去经历了，你才明白神，你没这个机会。你唯一能够认识神的方法就是什么？去相信，相信神跟你讲的，在神那里他知道的比你知道的多得多。圣经不断告诉我们，他的意念是超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是超过我们的道路。所以不要认为说以你为标准，那就有很多的苦头要吃了。这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这个诗篇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有智慧的人要去思想，告诉我们什么样？我们越多的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思想神是怎么爱我们的，那我们就越能够认识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越来越明白怎么去活出这个生命当有的风采。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去思想， 当你去越多的思想，你就越来越成为那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第一句，这个圣经最后这一句话，这个诗篇最后这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认为你愿意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如果你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不要停留在认识而已，要去思想神他的作为。在什么事上要留心？因为这句话告诉我们说，有这个有智慧的人在这些事上要留心。那在哪些事上我们应当留心？在这个诗篇里面，诗人告诉了我们四件我们常遇到而且也是人生常有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我们要去思想这个答案。当我们能够按照圣经的教导，明白这些生命的基本的答案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怎样生活。因为这些答案会控制我们生命的方向。第一件事，我们要思想的，诗人讲到说，这有比喻成一些在旷野漂流的人，他们寻不见可住的城邑。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城邑不像我们现在城市就是为了这个 business 就是打工的地方，我们才到城市中间，其他时候我们都待在郊区比较高档的区，在古代全部倒过来的。你知道古代的这个城是为了保护居住在里面人，里面的人如果你现在去中东的地方看，你都会看到那些越富有的城市越有名的城市，他们的城墙都非常的高大，他们的城门都非常的结实，因为城就是为了保护在其中的人。那这些他说有一些人在旷野里面，他就是找不到可以保护他的这个地方，他们又饥又渴，心里发昏。这些人他们哀求神，神就应允他们。所以这告诉我们说，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非常的危险，充满了危险，充满了很多的不能预料的灾难。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心的来寻找，我们在寻找一个安全之地。你知道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我们所做的工都是在为自己寻找一个安全感，这是心理学家说的。因为人生在这个温饱解决过后，第一个要求就是要有安全感。如果一个人没有安全感，他就不可能有幸福，他就不可能有满足，因为他那个没有安全。所以我们人都像这一群在旷野里面的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中，我们想住一个安全的窝，稍微有一点保障，我们能够觉得说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安心。但是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保障基本上是找不到，我们会一个接一个的试。我们首先我们去读书，我们有一个学位，好像我们就有一点本事，我们就可以找到工作。当我们有一个这个工作过后，我们就觉得说有个工作是我们的保障，这样的话我们就至少温饱不成问题。然后等你有了工作过后，你会发现这个工作也不是很可靠，今天这个公司还在，明天这个公司可能就没有了，你要靠这个做保障，每天都提心吊胆。那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就存点钱，对不对？我们把这个钱存到银行里面，我们就有保障，这样的话就算没有工作还有钱。但是呢，我们会发现说这个钱会贬值，不仅会贬值，遇到天灾人祸的时候，你这个钱想买什么还不一定买得到。我们都知道这一次这个新冠一上来，大家像发疯一样的抢东西，那个货架都空了，你有钱有什么用？这钱也不能吃，对不对？所以我们会一个接一个，我们钱不能保障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金融危机很可怕，我们就买黄金，我们觉得黄金总是可以有保障的。我告诉你，到那个时候，人的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时候，你这个黄金绝对没有面包值钱。所以 我们当我们人在寻找这个安全感的时候，我们一步接一步，好像永远找不到这个安全感。这个世上好像永远没有办法让我们能够安心，让我们能够放松来享受。为什么？因为我们找的那个安全感，我们找的人生的宝藏不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世界上的所有事情，我们的环境，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健康，我们的亲人，所有都在变。今天这样，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找得到我们想要的宝藏呢？所以他在第六节讲到说，于是他们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他们的祸患中搭救他们，又领他们行走直路。这个直路是一个直接的路， direct way， 它是一个直接的路，使他们往可居住的城移。他说，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这个宝藏的时候，智慧的人就要去思想，你想要的宝藏，这个世界存在吗？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宝藏吗？如果你发现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一个接一个，一处接一处都找不到宝藏，你应当转向耶和华。他说，神会搭救你，神会引你直接走到那可居住的城邑，那一个有宝藏的地方。所以诗篇第四十六篇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们要的这个宝藏，既要有能力，又要爱我们，而且随时在我们身边帮助我们，只有神做得到。而去得到那个宝藏的路，神说是一条直路，一个非常容易 direct 能够直接走到那里的路，不需要你做那些你做不到的事。这条路神老早为我们预备好，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我就是那道路，就是领我们进入神这个宝藏安全这个避难所之路。所以我们第一件事情思想说，人生的宝藏在哪里的时候，你要看到耶和华的慈爱在于，不是说让你得到你想你认为的宝藏，就是很多的钱，很多很好的工作，很高的地位，那些都不是宝藏。神的慈爱在领你进入他自己，给你铺一条路，让你坦然无惧地来到他的面前。那里我们说，在那施恩座前，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安全可靠，唯一真正的宝藏。所以当你去看说神的慈爱在哪里的时候，你去思想你到底缺什么，神给了你什么。第二件事，我们要在什么事上留心呢？我们要来思想一下人生的幸福到底在哪里。第十节他说，那些坐在黑暗中死荫的人，被困苦和铁链捆锁。这里看到说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说，人常常因为寻求幸福而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每一个到美国来的人，大部分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情，觉得到美国一个自由的国土，在这里我们可以自由地去寻找我们的幸福。美国宪法也讲到说，每一个人都有寻求自由的权利，这是美国宪法保证公民的，你可以去寻求这个幸福。但是我们常常在寻求幸福的时候就失去了幸福。在这里诗人讲到说什么？ 他说，因为这些人违背神的话语，藐视至高者的旨意，说明这一群人是认识神的，是明白神的话语的，但是我们藐视神的话语。藐视是什么？不是我们觉得说藐视就是我公然说我不相信，或者我公然跟他对着干。藐视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你们都知道什么是藐视。藐视是常常在心里做的事情。当我表面听到了神的话，当我嘴里读到神的话，我心里却认为说还是我自己的路比较可靠。这就是一个藐视，在心里我并不真正顺服神的话，我并不相信照他所说的那样就可以在世上寻找到幸福。我觉得还是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们就拼命的工作工作，赚钱赚钱，然后买更好的车子更好的房子，那样才是幸福。那诗人告诉我们说，当你真正藐视神的话，照你自己的方式去做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被什么捆绑呢？困苦和铁链。当你觉得说你的幸福一定要依靠这个世界的物质，当你心里在想说如果我没有这个我就没有办法幸福的时候，那这个填空题的这个就是捆绑你的锁链。不要认为只有那些吸毒的、喝酒的、赌博的、那些有瘾的，他们上瘾了他们才被捆绑。人可以被很多东西捆绑。有的人觉得说他一定要寻找出到他的一个爱人，一定要找到一个他的合适他的伴侣，他才能幸福。那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合适他的伴侣，他就不会幸福。那我告诉你，你就被爱捆绑了。你觉得说那个爱，没有那个爱你就不能幸福，所以你会尽你所有的精力，把你所有的这个，无论是你的健康，无论是你的时间，都会投入到那里去。有的人他会觉得说他要人家高看他，他的虚荣心一定要满足了他才能幸福。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世界上的名牌为什么卖得这么好，越卖越贵，一个包可以卖到快到一个房子的价钱了，我说这包都不知道怎么拎了。这为什么？因为就是去满足人的虚荣心。有的人觉得说我不拎一个世界上最贵的包就显不出我的身份来，我不从头到尾穿个名牌就人家看不出我多成功。当你的虚荣心在这个支持你，当你的虚荣心在决定你的价值的时候，你就被那物质所捆绑了，你就被你的虚荣所捆绑了。我们很多时候，或者是我认为我的职位，或者是我认为我的财产，我们被各种事情所捆绑，就被陷在什么困苦和铁链的捆锁中。所以神说他会怎么样呢？用劳苦制服他们的心。神说如果这是你想要的，如果你觉得说世界上的幸福就是要依靠这些物质，就是要依靠你自己设定的这些目标，神说我就让你任凭你去，让你发现你自己精疲力尽的时候，你仍然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幸福的时候，你就会转向我。所以十三节说，如果人去思想，如果你发现说你拼命的去做，你拼命的想得到，你得的越来越多却没有得到那个幸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停下来思想一下，人生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知道你想要的幸福好像不是在这些物质中，你可以回头看看嘛，你又不是小孩，这么几十年过去了，你得到了这些东西真的让你幸福了吗？如果你没有，你去思想，然后呢，哀求耶和华，哀求耶和华。神的爱是什么？他说，他从黑暗中和 黑暗中和这个死荫里，黑暗中和死荫里领他们出来，折断他们的捆锁。神，当你呼求他的时候，他不会去满足你想要的那个东西，无论是一个爱也好，无论是成功也好，无论是这个钱财也好，或虚荣也好，神不是说我爱你，所以我就多给你一些这些，因为这些对我们没有好处。你得到了过后，你还是得不到幸福。神他爱我们，他要怎么样？他要从死荫中把我们领出来，让我们看见那个真理的光。然后呢，他是折断我们的捆锁，不是去满足我们想要的心，而是折断捆住我们那个让我们无法自由的绳索。怎么折断？新约里面马太福音讲到说，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神怎么折断我们的捆锁？他不会像世界一样给我们更多的东西，让我们更干渴，不会让我们像一个胡萝卜掉在我们前面一样，永远得不到而精疲力尽。神说，我给你们你们所需要的，让你们看见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幸福在哪里。然后呢，我要折断，在这个真理中来释放你们，折断捆绑你们的绳索，让你们知道说，我差遣我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能给你们一个更幸福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你们当悔改。第三件事，在什么事上我们还要留心？我们来思想一下，人生的盼望到底是什么？这里第十七节讲到说，愚妄人因自己的过犯和自己的罪孽便受苦楚，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就临近死门。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主耶稣所形容的一个赚得了全世界却失丧了自己灵魂、失丧了自己生命的人。这里讲的不是所有的病人，大家不要对号入座，觉得说我生病就是因为我自己的过犯和罪孽。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过犯和罪孽，不一定是你生病的直接原因，但是诗人在这里讲的是一群因为自己的过犯，因为自己违背神的话语，自己不愿意跟从神，而造成自己的这个所受的这个苦楚。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病都是从心里先开始的，我们不相信神的话，当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方式想去得到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的时候，我们不会遵循神的教导，我们可能会觉得说，我是应当自私，我是应当说谎，因为这样，不这样的话我没法成功。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罪的手段，当我们损人利己按照自私的方式去成功的时候，告诉你，这样的人他成功过后他便受苦楚。这样的成功不会给你带来满足，不会给你带来一个幸福，也不会给你带来盼望。所以大陆以前有说过一群人是什么？穷的只剩下钱。那就是他除了他为了赚钱，他什么都可以不要，他可以不要家庭，他可以不要亲人，他可以不要朋友，他可以不要信誉。当我们所有这些都不要的时候，你可以得到很多的钱，但是你会穷的只剩下钱。所以在这里诗人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这些愚妄人，就是不相信神所说的话，按照自己的方法去成功的时候，他们的苦楚是什么呢？他们心里厌恶各样的食物。我们都说 这个鸟未食亡，人未踩死，对不对？这里的食物表示就是说你所尽一生的精力想去获得的那个东西，你认为那个东西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兴旺的东西，他说当你获得了过后，你心里会厌恶，你心里会觉得说这不是你想要的，它不能给你带来满足。所以当你去得到了，你尽所有的力量，你抛弃所有的东西，你达到你的目标的过后，你心中却发现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这样的人会怎么样？会心死，他的心就死了，他没有盼望了，他不知道要怎么活下去了，他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了。以前有一个人做一个统计，他说他在纽约，住在纽约市区，他统计说在纽约有多少人，一夜之间成为这个红星这个电影明星。因为那些电影明星你知道，大家成名之前他们都是做的很普通的工作，常常是这个餐馆里面端盘子啊，或者是这个，商店里面卖菜的啊，他们就做这种很简单的工作，就是在等候这个时机。他们当然在业余底下会花很多的时间到处去试镜啊，到处去争取表演啊。他去统计很多人，当他们真的是找到机会一夜成名过后，他说你在他们脸上看不出那种满足来，再过一段时间你看到的就是那种绝望。因为他发现说他所要的，他一生所追求的这个东西不能给他带来他想要的那种满足，他想要的那种幸福。因为这些人他们都是卧薪尝胆，他们当在没有成名之前，他们都认为说我现在怎么样都不要紧，我只要一成名过后我马上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当他们一成名过后发现他马上也不能怎么样，他心中的那个空虚还是空虚，他的苦恼还是他的苦恼，他所想要的那种幸福还是遥不可及。这种人会心死，他心死最严重的，我们就是知道那些名人，他们就最后就自杀，因为他们不想活了，他们觉得说人生活下去没有什么更大的盼望了。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去赚得全世界，我们大部分人都赚不到全世界，你都赚不到全世界就失去自己灵魂的人，是那种很愚蠢的人。你因为你得到的东西并不能满足你的心，你想得到的东西不能带给你任何的这个幸福和盼望。这些人怎么办？神不是坐在旁边看到说哈哈，你就自食其果，你自己不是想要这样吗？你就自尝苦果吧。神说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他，他就在祸患中拯救我们，他发命医治他们，救他们脱离死亡。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神要医治的是什么？是我们心里的那种空虚缺乏的盼望。所以神他说他的医治，他是赦免我们的罪孽，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盼望，赦免了我们的罪孽，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去信靠神所说的话，接受神给我们的永生的盼望。当我们能够这样转向神的时候，你因这个罪孽引起的疾病就会被医治。我们人常常觉得说，我身体好了，我的灵魂才能健康。我告诉你，现在医学上都说倒过来，人要心灵健康了，身体才会跟着健康。我们以为说身体的健康最重要，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运动锻炼保养，这是好事，这不是坏事，不是叫你们不要保养，但是千万不要忽略了你心灵的健康。因为当你心灵不健康的时候，这个病像一个癌细胞一样， 动在里面，它会慢慢的蔓延出来，慢慢的让你身体跟着失去健康。所以我们不要只顾只认为说神没有医治我疾病，神要医治我的病就是把我的腰弄得不痛了，或者把我的头弄得不昏了，或者我们觉得这些才是医治。其实神真正医治的是这个病的根源。很多时候我们病的根源是在我们心灵里面，我们心灵里面没有那种平安，我们心灵里面没有那种盼望，所以我们生活起来就没有那个能力，就没有那种喜悦，我们就慢慢生病了。所以神的爱是给我们什么？不是医治我们身上每一种病。如果我们医治了身上所有的病，就像我们这边要是破了，我就拿一个 bandage 给它贴好，我管它里面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迟早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所以神说，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当然愿意医治我们，但是更多的时候他的医治是通过我们身体上的一些疾病，让我们能够信靠他，然后他根治我们心灵的疾病。最后一件，在什么事上要留心？好，我们要留心人生为什么有这些苦难。我觉得这是让我们认识神的慈爱最困难的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太多的苦难，我们真是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个慈爱的神在我们身边。那这个诗人告诉我们说，他说人生第一个是有风浪的。他说这些我们在这个人生就如同在海上做事的人，这前面两句我们没有放在这里。他说在海上经营的人，他们就会无端的碰到各样的风浪。人在海上的时候，对这个风浪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就只能凭着这个风浪来摇荡人。所以在这里诗人说，他们上到天空，下到海底，他们的心因患难变消化，他们摇摇晃晃，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他们的智慧无法可施。让我们看到说，在海上一个遇到风浪的人，是一个是人没有办法预测，人没有办法预测这样的风浪，人对这样的风浪也是束手无策。我们常常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在这个人生的这个光景中，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能够发挥我们的特长，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所付出的得到相应的回报，但是有时候也正在这些事情上把你陷入这个很困难的困境中。当人无端的遇到这个风暴，你刚刚看到没有，前面三种人都一直提到说是因为人的问题。第一个是因为人不去相信跟随神，所以我们到处去寻找宝藏。第二种是这个人他不信靠神的话，他被自己的这个欲望所捆绑。第三种人是因为人的罪让自己能够这个陷在病痛中。这三种人有很多地方都是人自寻苦恼，但是这第四种人他没有讲到这些人做错了什么，没有讲到这些人到底 是犯了罪还是做了什么坏事，都没有。他说这些人就是无端的，他就是在海上做事的人，在世界中做事的人，无端的他会遇到这样的风暴。所以告诉我们说什么，近前的生活不能避免人的挫折。我们不要认为说我们如果每天我都读经，我都祷告，我也奉献，我也上教会，我全部做好了，神就应该让我平平坦坦顺顺利利，这是我们的想法。神没有这样应许过，也没有这样要帮助我们。神说你那些你虽然没有做错什么，虽然你是尽你的力在跟随神的人，你同样会遇见人生的风浪。人生的风浪不是我们可以预测的，而且呢，他说当你遇到这个风浪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找原因。 我们很爱分析原因。今天我生病是因为我哪一天忘了祷告，或者我哪一天忘了读经，或者是今天我生病，那天我看到路口有个要钱的，我忘了停下来给他钱。我们会去想各种各样的原因。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智慧是无法可施。我们既分析不出来这个风浪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找不出来对付它的方法。因为这个一切呢，都在神的掌握之中。他说他们从这个神要他们是什么呢？当我们在这个苦难中，当我们没有办法解释，当我们也找不到出路的时候，他说去思想，不要去找了，去思想，不要找了，转向神。他说什么？去哀求耶和华，他会从什么祸患中领他们出来，他使风浪自息，狂风自息，波浪平静，看到没有？然后他要怎么样？引他们到所愿去的海口。我们看到说，在这个情形中，神要的是什么？神没有在这里给我们解释为什么出了风浪，但是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们，他要我们的在生命中，在生活中，在世界上每一件事上去信靠他，信靠他，然后呢，会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跟随他的时候，他不是把风浪平息了，然后就让你在海上飘荡。神说他把风浪平息过后，为的是要怎么样？引你去你所愿去的海口，就是引你到神所告诉你你应当走的方向，不是在海上乱飘，而是跟随神走一条义路。所以神告诉我们说，他所让这个风浪起来，在这个人生中我们无端碰见的风浪，无端遭受的这个苦难，我们无法解释的事情，出自于神。因为在这个之前他说神使这个风浪兴起，到这里神使这个风浪平静，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要让我们的信心在试炼中得以成长，以至于能够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当我们能够在一切事上认定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指明你的路。要不然神一天到晚给我们指路，我们就按照自己的方向走，我们才不管他指的什么路了，我们自己想走哪条就走哪条。神说那我们就让用点风浪让你看见，说只有神所指明的路才是那最好的路。所以我们在这些事上都要去思想神的慈爱是什么。神的慈爱常常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在一个表面现象，表面看到的合我的心意就是爱我，不合我的心意就不爱我，不听我祷告。神的慈爱要让我们去思想我们真正需要什么，神给的我们是什么。那我们最后怎么来思想这个耶和华的慈爱？我们要说一件事是不是爱，一个人做了一件事，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爱，你首先要知道这个人的目的是什么。你要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你很难从行为来判断是不是爱。在这里我们看到说，神说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OK， 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神让这个旷野可以变为这个江河变为旷野，水泉变为干地，然后呢又可以使肥地变为碱地，然后他又可以倒过来，旷野变水滩，旱地变水泉，他就在这边来回的折腾。我们不知道说，神你既然可以做所有这些事情，你干嘛就不帮我们做点好事，帮我们的顺顺利利就好了。但是神说他是有目的的，他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当我们这个人在这个手术台上开刀的时候， 跟那个你在街上被人刺一刀，这个动作是差不多的，对不对？你都拿一个刀子对着你的身子这样插进去。在街上刺你一刀的人绝对是不怀好意，但是在手术台上刺你一刀的人，那是绝对的想救你。所以当我们要明白一个人的，当我明白这件事情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举动，在这个手术台上，这个医生的这个举动虽然刺你一刀，但是为了你的益处。那今天神也是如此，他说他可以掌握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他可以让这个环境不断的变化，让这个人在这个环境中无法预测自己的将来。那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人能够依靠神，呼求神，让人依靠的是他而不是环境。其实这一段经文，这几句经文归纳起来，我觉得就是我们中国的古话，人算不如天算，对不对？我们看到这块地是好地，与风水宝地，什么都好，等你搬过去过后，神就把它变成碱地，变成旷野。因为神他知道将来，一旦我们觉得说我们抓住了什么可以依靠的，我们说有了这个我们完全可以放心了，神一定把你这个给你搞没了。这样呢，你就可以来转向神，他不要我们去依靠环境，因为那个环境在他掌握之中，他就是要这个人生的风浪不停，为的是我们能够超越环境，来投靠这位掌握未来的神。所以诗篇二十篇，他说，这个诗人说到什么？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救护他的受膏者，必从他的圣天上应允他们，用右手的能力救护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这是神为什么我们说在这里折腾来折腾去，把这个自然界一下翻来覆去的，为的是什么？人有一天能说我知道了。”我现在明白了，我相信了神能够救护他的受膏者，所以我不再靠车，我不再靠马，我不再靠我自己的能力，我不再靠着天时地利人和，我只靠耶和华的名。这是神的目的。所以神的爱不是像我们希望的，我们希望的神的爱最好把我们的道路修得平平的，我就永远不用靠神，这是我们想的，我就靠我自己就足够了。所以我们如果不去明白神的目的，我们没有办法体会神的爱。那我们还要怎么思想神的爱？我们知道神的爱有一个目的，是要成全他的旨意。这一点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觉得神爱我们就是成全我的旨意。我告诉你，就像那个小狗爱人一样，你不会说小狗觉得说你要爱我你就成全我的旨意。我们绝对不是这个像低等动物一样，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超越我们的神，他的旨意是超越我们的旨意。所以我们必然的，神要带领我们去成全他更美的旨意。所以在这里讲到说，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这句话在整个诗篇里面出来四次。如果你们去看刚刚读到的时候，出现了四次。我们说圣经里面重要的事情，主耶稣一般讲两次，先知一般讲三次，这个地方这个诗人讲了四次，可以知道说有多么重要。神但愿人要因神的慈爱，所以神慈爱的这个旨意是什么？神救我们的这个目的是什么？要我们称赞他，要我们称赞他。我们在这里，哎呀，对不起，我今天一直按错。我们看到说，神要的是人的感恩，神要的不是要人来荣耀自己。我们常常都把这个目的搞成以我自己为中心，所以看来看去看不到神的慈爱，因为我们方向看错了。 方向看错了。以前有一个印度人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第一次到美国来看电影的时候，买了一张电影票，走进这个电影院的时候走错门了，从这个电影院的这个荧幕前面走进来，一看看到黑乎乎的物质里面一个小窗口出来一个光，他说哎呦，这就是电影啊，大家为什么要买票来看一个光从一个小洞里面跑出来，这有什么好看的啊？看错方向了。当我们看错方向了，完全看不到这件事情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人也一样，当我们去这个神在我们的周围，神在帮助我们，神在保护我们，神在给我们所需要的时候，我们看错方向了，老是对着我自己看，看来看去，看到最后觉得说神为什么不爱我。那这个神的爱在这里我们看到是滔滔不绝，只要你愿意转向他，神就要爱你。神跟我们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约定，他说在患难之日你只要求告我，我就必搭救你。没有给我们很多的条件，我们只要求告他，呼求他。这个求告的意思是什么？是承认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能力来掌握，我愿意全心的依靠你。这是求告，不是像我们现在说的啊，神啊你帮我，然后就自己冲出去做自己的事情，那不叫求告。然后呢，他说我必搭救你，然后你也要荣耀我。神他从来不会食言，他从来不会不兑现他自己的应许。神说他必搭救你，他就一定搭救你。然后呢，我们人要做的是什么呢？去荣耀神。去荣耀神，在这个诗篇里面讲得很清楚，荣耀神是怎么荣耀？以感谢为祭献给他。我们知道在古代献祭是一个公开的事情，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大家聚集在一起献祭完了过后，大家一起分享这个食物。献祭不是我们的感谢，悄悄的在家里面偷偷的对自己说啊，感谢神啊，你看他帮我做的这个，帮我做的那个，不是的。第一个，你这个献祭要在众人之中荣耀神的名，那才叫做献祭。神要的是以感谢为祭献给他，然后呢诉说他的作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见证，要去向人诉说神怎么改变我们，神怎么给了我们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在这里神说我们的约定，神跟我们的约定很简单，在你困难的时候呼求神，神说我就一定救你，然后你就感谢我。但是呢，我们常常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常常不是去思想神的爱，我们常常在怀疑神的爱。我们困难的时候就在想说，神啊你为什么不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我们没有去思想说神你已经搭救了我，你已经给了我，只是我看错方向了，我看错方向，我没有看见，我要去思想，把我的眼睛转过来，我就看明白了。所以诗人说去思想神的爱，不要去怀疑神的爱，不要老在那里给自己想原因，想这个去怀疑神对我们的这个作为。神说了无论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刚刚讲到了，无论你是迷失的人，被捆绑的人，在病痛中的人，那些在风浪中的人，无论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神说你只要呼求我，我就必定搭救你，我就一定。所以当你呼求过后，不要再去怀疑神听到没有，做了什么，做的是不是爱，这些都不是我们需要思想的。我们思想的是说我怎么样来荣耀神，因为我呼求了他已经搭救了，所以我需要去以感恩为祭献给他，我需要去诉说他在我身上的作为。感谢主，我们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的慈爱，主真是求你饶恕我们的过犯。我们常常以我们自己为中心来揣测神的心意，没有像诗人一样完全的 幸福，神对我们那赐平安的心意。主，我们真是求你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常常的定睛在你，能看到主你在我们生活中的慈爱，能够完全的顺服你，完全的投靠你，跟随你去我们当去的港湾。主，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愿你的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行出合你心意的道路。感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